第七集， OP 计划流程会校准整个公司当年要实现的真正重要的目标，通过优先考虑公司最重大或最紧迫的目标， S Team 目标可以优化校准，审查有助于维持校准，不管发生了什么，这种机制都可以确保公司所有的重要目标都有人，负责的主人在推进。这个计划流程会随着亚马逊的成长而与时俱进，虽然整体机制仍然保持不变，但现在零售业务和 AWS 服务有了独立的领导团队，甚至这些板块的大型事业部门也有独立的团队，这些板块都有自己的 S Team 目标，只是叫法不同。随着组织的不断成长，你也可以采用这种递归程序。亚马逊的薪酬制度强化长期思维，上述机制即使再好，也可能因为其他因素而被败坏。最隐蔽且危害最大的就是普遍实行的高管绩效薪酬。即使你的领导力准则和年度计划说得很清楚，但和财务激励相比，他们的声音也会显得微弱。有钱能使鬼推磨，如果你的领导力准则、年度计划和财务激励没有保持紧密一致，那你就不会获得理想的业绩。亚马逊认为，绩效薪酬中的绩效必须是指公司的整体绩效，也就是股东的最大利益，而这反过来也最符合客户的最大利益。因此，亚马逊 S Team 成员和所有高管的薪酬都重在几年内获得的股权，最高薪资的标准定得比美国同行业低得多。我们在亚马逊时，所有员工的基础薪资最高为年薪16万美元，有迹象表明一直如此。有些新聘高管可能获得签字费，但他们薪酬的大部分有巨大的上升空间，还是公司的长期价值。错误的薪酬制度会从两个方面造成目标偏离，一是奖励短期目标而牺牲长期价值创造，二是奖励局部的部门的目标，而不管他们是否对整个公司有利。这两者都会强力驱动做出那些与公司根本目标相对立的行为。媒体、金融等其他行业的高管薪酬大部分都是发放年度绩效奖金。这些短期目标，没错，一年当然是短期，会引发各种有损长期价值创造的行为。有的高管为了薪酬最大化而追求短期目标，故意将某个周期的收入挪入下一周期，因而会吞掉未来业绩，掩盖当前面临的挑战。有的高管为了提高当季销售额，达成短期销售的目标，会超支营销预算，损害未来季度或长期的销售业绩。有的高管为了达成成本控制的目标，会递延支出，推迟运维，减少招聘，这些都会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还有的高管在奖金装入腰包前，甚至会故意拖延赴任公司重要的新职位的时间，延误公司的重要计划。相比之下，长期性的股权激励薪酬可以消除这些自私的、代价高昂的行为，使他们失去意义。很多公司都会给各领导层的核心人物设定完全独立的目标，这种做法会激励领导者相互挖墙脚，经常引起公司内斗、信息隐瞒和资源囤积。相比之下，亚马逊的薪酬制度较为简单，而且着眼长远。在亚马逊升职获得的加薪，现金与股权薪酬的比例越来越偏重于长期股权。究其原因，勤俭节约这一领导力准则说得很清楚，增加人力、预算和固定开支并不能带来额外加分。当然，这种薪酬制度也有消极的一面，其他财力雄厚的公司会想方设法用大笔现金挖走你的顶尖员工。没错，有些员工会为了获得短期的巨额现金薪酬而选择跳槽。但从积极面来看，亚马逊的薪酬制度可以强化其努力培育的公司文化。有时候，失去目光短浅的员工，留住那些着眼长远的员工，没什么不好。为了防止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亚马逊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包括互联网电影数据库公司 IMDB、 网上携程 Zappos 和直播平台 Twitch 都采用类似的长期股权结构。这些公司的高管获得薪酬的方式也同亚马逊其他高管一样， 主要是基础薪资加上非常偏重的鼓励合作的亚马逊公司股权。每个公司需要多少条领导力准则和机制，这并没有什么魔法数字，魔法的生命在于实践这些准则。你可以发展出适合自己的准则的数量，只要你关注的是这些准则如何让你的公司的愿景变得清晰，如何驱动正确的即使 CEO 不在场也为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创造有意义的长期价值的行为，还要允许你的领导力准则在必要时与时俱进，随着公司的成长和变化而修改、删减和增加。好学好奇就是亚马逊最新增加的领导力准则，自我批评已被删掉，其大部分内容融入了赢得信任准则，根据变化或更深理解而修改、删减和增加领导力准则，这表明你在做正确的事情。强有力的领导力准则代表着一个公司的愿景，赋能整个公司做出迅速而正确的决策。如我们所见，编写领导力准则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但还需要迈出同等重要的一步，将这些准则植入公司的各个核心流程，包括招聘、绩效管理、计划、运营和职业发展。02、招聘，亚马逊独特的抬杆者流程招聘的重要性，草率招聘的高昂代价，传统招聘方法的缺陷，以绿色公司为假想例子，抬杆者招聘流程的发展，他如何不断地提高公司整体的技能和人才水平，抬杆者招聘流程如何适用于你的公司。亚马逊有位高级副总裁曾给我们讲过，他应聘一家市值数十亿美元的跨国科技公司首席运营官 COO 的情形。面试他的 CEO 一开始就提出一连串无关的问题，没有一个问题显得有用。令人惊讶的是，经过异乎寻常的漫长的沉默后，他竟然说道，给我讲讲你自己吧，讲讲我从你的简历上看不到的东西。他还不如说，瞧，我不知道要找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找，你能帮帮我吗？亚马逊的高速成长意味着我们必须发展出缜密的提高招聘门槛的流程，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早期招人强调应聘者要有优异的学业成绩，能够回答西雅图有多少扇窗户之类刁钻的问题。这种方法可以招到聪明绝顶的人，但我们不会告诉他们是否能在亚马逊茁壮成长。那些日子杰夫经常说，我们要的是传教士，不是雇佣军。我们在职业生涯中都碰到过雇佣军，他们加盟公司是为了自己快速赚到大钱，不关心组织的最大利益，没有与公司同舟共济的决心。而杰夫所说的传教士，不但信奉亚马逊的使命，还会践行亚马逊的领导力准则。他们会坚守公司，我们要招的是能留在亚马逊工作5年以上并茁壮成长的人，而不是硅谷那些工作18到24个月就离职的人。因此1999年，我们就着手开发招聘流程，帮助我们识别和招到符合上述条件的员工。我们称为抬杆者的这种招聘流程，对于亚马逊的高速成长，要量化其所获得的成效，或确定其相对于其他因素的重要性，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能说的是，那些久经职场的新加盟者，通常都会声称，抬杆者招聘流程，一，与他们以前见到的都不一样。二，是亚马逊的秘密武器之一。我们不是说这是唯一好的招聘流程，可以完全杜绝糟糕的招聘决定。我们能承诺的是，它比很多公司依赖的招聘方法或缺乏招聘方法要好得多。它可以大大的提高招聘的命中率。我们外招的领导者马上就能把他们放到战略性的关键职位，并能见证他们的茁壮成长，而且大都会效力亚马逊10年以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重要职位的招聘会带来潜在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更不用说投入的宝贵时间。但令人震惊的是，大多数公司的招聘流程都极为缺乏严谨性和分析，这会带来巨大的风险。